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而家系7月2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香港市民不顾警方嘅反对，继续喺港岛区大游行。发起呢次728反送中行动嘅网民刘永康话：，根据警方嘅逻辑，星期日嘅7月28号遮打花园集会，可能系最后一次合法嘅反送中集会。
即系所有未来我哋嘅反送中游行，都好可能会获发呢个反对通知书噶啦，大家要明。
另外，美国众议院为弹劾总统系索取大陪审团嘅调查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知名的非洲裔众议员多管闲事，话呢一名代表巴尔的摩选区的众议员应该是花多啲时间清理自己的选区，而不是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经历星期六7月27号元朗激烈抗争之后，数以万计的香港人星期日下午再次在港岛的闹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警方在清场的过程当中再次发射催泪弹驱散抗议者。游行原本是预计从中环遮打花园出发，途经香港中联办，终点是中山纪念公园，向警方再次发出反对通知书，反对游行和中山纪念公园集会，但是批准在遮打花园集会。示威者一度是逼爆集会的遮打花园，由于人流众多，大批人只 是逼上去花园的周围的街道。5到4点，花园的另一边的主要干道金钟道已经被大批的示威者占领，交通中断，大批人向金钟行进，一路高呼口号。示威人士大多数是戴上口罩，打开雨伞，还有人戴上头盔。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看到，晚上7点左右警方开始清场。而在星期六，虽然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仍然有大批香港市民参加光复元朗游行，随后与警察爆发冲突，至少有24人受伤，是有2个人情况严重。根据香港政府的香港电台网站星期日报道，前一日元朗游行的申请人钟建平下午在出席完该电台的节目政论节的节目城市论坛之后被警方带走，他被控是涉嫌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的一名高级警官对香港电台说，星期六元朗大游行已经是之后是有13个人被拘捕，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涉嫌组织未经批准集结、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等。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星期日下午公布，将会在星期一召开记者会，介绍对香港当前局势的立场和看法。这个是自从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以来，港澳办首次有份人出席记者会，是回应香港的事务。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索取大陪审团的调查证据，帮助对是否弹劾特朗普总统是进行评估。路透社话，众议院民主党人掌握的司法委员会7月26号向美国联邦法庭递交了长达53页的上诉文件，要求法庭是提供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大陪审团调查证据，包括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特工之间的互动资讯，以及特朗普是不是指示白宫前法律顾问麦嘉恩是取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任命。司法委员会律师随后对记者话，他们已经通知正在积极考虑弹劾的条款，这个是他们此时应该采取的严肃的步骤。路透社说，司法委员会索取的大陪审团证据是由特别检察官穆勒22个月的通俄调查所编列的，按照联邦法律规定禁止外界审阅。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在记者会上说，既然联邦司法部禁止对现任总统进行弹劾，众议院就成为唯一能够让是特朗普为穆勒调查列出的行为负责的机构。他说，众议院必须获得所有有关的事实，考虑是不是行使全部的职权，包括建议履行弹劾条款一个最严重的宪法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知名非洲裔众议员多管闲事，说这名代表巴尔的摩选区的众议员应该是花多些时间清理自己的选区，而不是批评政府的移民政策。路透社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7月27号清晨发出3个推文，说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非洲裔众议员卡明斯是野蛮的恶霸，说他应该去清理自己代表的巴尔的摩街区，而不是批评美墨边境的美国移民特工的工作。 報道話，卡明斯議員之前說特朗普是種族主義者，並且激烈抨擊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俄罗斯官方媒体说，俄罗斯警察星期六逮捕了1074名示威者，这些人抗议当局禁止反对派候选人参加今年稍后时间举行的一次地方选举。俄罗斯警察星期六逮捕了1000多名的示威者，后者星期六在莫斯科举行抗议活动，警察殴打了部分示威者，并且闯进一家正在播放这次抗议活动的电视台。警方在莫斯科市长办公室附近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有时挥舞警棍是驱散人群。国营塔斯社和俄罗斯新闻社引述警方人士说，有1074人在抗议活动当中是被捕。一次抗议活动持续了7小时。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本星期较早时候呼吁星期六发动抗议活动而被捕，他要求当局允许反对派候选人参加今年9月8号举行的莫斯科市议会的选举。气候科学家星期六警告说，随着欧洲破纪录的热浪向北极漂移，是有可能加速格陵兰岛的冰川融化，而今年的融化也开始得非常禁早。据世界气象组织说，在打破欧洲纪录之后，热浪直卷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预计将会去格陵兰岛移动。丹麦气象研究所的科学家路斯莫特拉姆说，由于预计将会在北极上空移动，它将会是潜在地带来大量的能量，这个将会在未来3到5日内是融化冰，包括北冰洋和冰盖表面的海冰。丹麦气象研究所的模型显示，从7月1号至到26号，估计有1,700,000兆吨的水从融化的冰雪当中流入世界的海洋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持续遍地开花，不过警方对审批相关活动的限制亦都是开始加强。上个星期首次要求民阵7月21号反送中大游行缩短路线，近日更加是首次对光复元朗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但仍然是无阻数以万计的市民自发到元朗上街，逼爆整条元朗大马路。针对上个星期日警方在上环清场的行动，没有预警向人群开枪，有网民就发起星期日7月28号上环游行，追究警方开枪的责任。同样被警方以公共安全为理由是反对游行，只是批准在中环遮打花园是举行集会。发起人担心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合法的反送中集会。至于这次集会是不是会演变成为群众自发游行引起关注，我们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听连线报道7月28号的遮打花园反送中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星期日728遮打花园反送中集会的最新情况是怎样呢？
刘宇玲，我而家嘅位置咧，其实就系喺即系干诺道西喺中区警署对面嘅一个嘅马路上面啦。咁其实今日嘅反送中嘅遮打花园集会咧，就喺举行咗唔够40分钟嘅时候咧，就已经有民众咧系即系自发咁样样上街。係啦，咁其實而家情況咧就係相當之緊張嘅。咁喺呢個時候咧，其實係警方開始進行緊一個嘅清場行動，就係咧有一批嘅示威者咧喺遮打花園咧係自發咧就係遊行到即係沿住原先申請嘅路線咧係打算咧係向呢個呢個嘅呢個中聯辦方向咧去遊行，咁嘅時候咧就係喺干諾道西嘅位置咧係被警方係截停，咁其實咧就係雙方已經係築起咗防線對峙咗好耐，咁其實而家咧係聽到咧遠處咧係不斷咧警方嘅防線係不斷咁樣施放催淚彈向目前仍然喺干諾道西集結嘅一班嘅示威者咧係發射。係準備咧，係要即係要驅散佢哋離開。咁今次嘅清場行動咧，其實喺下晝7點咧已經係開始咗嘅，到而家咧已經係即係超過2小時嘅時間咧。其實干諾道西咧仍然咧係仲未清理好。咁其實我而家咧就有一批嘅防暴警察咧，又向我而家係行緊過嚟。咁所以咧即係其實而家個現場嘅情況咧，依然係非常之嘅嚴峻嘅。咁其實今次嘅 反送中嘅集會咧，就係、是、即係由遮由本來打算咧係由遮打花園遊行去呢個嘅西環嘅中山紀念公園啦，結果咧就俾警方以公共安全為理由係反對今次嘅遊行申請，只係咧批准喺原定嘅遊行起點中環遮打花園嗰度舉行集會。咁但係咧，其實集會嘅開始咗冇幾耐咧，啲大批嘅示威者咧已經係咧分散曬咁樣樣咧。去好多唔同嘅方向自發咁樣去即係遊走，咁其實有啲咧就去咗灣仔警總即係警察總部隊開一度係集結啦，亦都有示威者咧係去到銅鑼灣一度係集結啦，咁樣係分散咗好多地方。咁其實咧最嚴峻嘅即係局面咧，其實相信咧亦都係喺而家江樂道西同埋其實喺德輔道西即係中聯辦嘅位置對開咧係發生咗即係好多次。嘅一個嘅即係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嘅一個嘅行動，咁到而家咧超過兩個鐘頭咧都係仲未結束嘅。劉耀玲
係啦，咁發起七二八反送中行動嘅網民咧，點解認為呢一次可能係最後一次合法嘅反送中集會咧？咁現場嘅氣氛係點樣？同埋估計集會人數有幾多咧？
其實睇到集會現場嘅氣氛咧，其實係相當之即係平靜啦，同埋係即係同一般嘅即係和平示威集會咧係冇乜分別嘅。咁跟住但係之後咧睇到個人數咧，其實係坐滿曬呢個嘅遮打花園，咁同埋咧好多唔同嘅即係路線嘅呢個遊行咧，起碼係有數以萬計嘅市民咧係去即係參加今次嘅集會啦，或者係自發嘅遊行。咁而發起呢一次七二八反送中行動嘅網民劉永康星期六即係七月二十七號晚喺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佢嘅申請之後咧，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上訴委員會大比數咁樣裁定維持警方發出嘅反對通知書，同時禁止喺遊行終點中山紀念公園集會嘅建議。劉永康表示，佢曾經向上訴委員會提出更改遊行路線，但係被警方一口拒絕。佢認為呢個明顯已經唔係路線嘅問題，而係遊行嘅問題。劉永康星期日喺遮打花園發言，喺集會發言嘅時候表示，警方可能唔會再就星期六、星期日舉行超過2000人嘅遊行活動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因為警方認為遊行就是高風險。劉永康表示，根據警方的邏輯，星期日的七二八遮打花園集會可能是最後一次合法的反送中集會。聽下劉永康今天現場的講話。
但是呢個係一個很大的警示，黐線！我哋以往所有遊行都是星期六日，超過2000人的啦，根據十進制嚇。咁即係所有未來我哋的反送中遊行都很可能會獲發呢個反對通知書㗎啦，大家要明白呢個情況。咁而今日呢一個集會，我都要真係要再提一提大家，你哋唔好覺得真係可以係一定係和平結束，唔係講緊我哋唔和平啊，係有班暴徒會著住警察制服、懷疑冒警嘅暴徒啦，係有機會揾唔同嘅藉口嚟到去清我哋呢一個合法嘅集會場地。
咁劉永康又表示，警方可以用每次和平嘅遊行集會最後之後咧都有發生警民衝突都係好高風險，咁所以咧下一次咧就係會拒絕批准集會。佢呼籲市民要好好珍惜呢一次可能係最後一次得到警方許可嘅合法反送中集會。佢強調呢一次唔會係反送中運動嘅結束，未來要尋求更加多唔同嘅方式延續反送中運動。劉永康又認為，現時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已經形同虛設，他擔心警方只是發出一個訊息，市民以後不要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去非法集結，增加參加和平示威的市民要承受的風險。而集會的現場的氣氛是相當之熱烈的，咁下晝三點鐘集會正式開始之前咧，其實參加者已經係逼爆咗呢個嘅遮打花園。咁其實咧，喺集會現場咧都睇到咧係有一家大細嘅，即係帶埋一啲嘅小朋友去參與遊參與呢次集會。咁其實咧都有啲嘅家長咧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就其實今次帶埋即係年幼嘅細路仔出嚟參與呢次嘅集會咧，係希望咧為佢哋嘅將來爭取到依然有集會同埋言論嘅自由。佢哋都係懷疑咧，警方不斷咁樣去增加呢一個即係批出呢個集會遊行嘅不反對通知書嘅限制咧， 係企圖咧係要市民咧去禁聲咁樣樣噶。劉宇玲，
係啊，湯雲啊，咁呢一次七二八反送中集會主要訴求係乜嘢咧？
係咁，今日集會嘅主要訴求咧係重申翻反送中民間嘅五大訴求，包括係完全咁樣去撤回修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六一二事件，追究警方濫用暴力，同埋七一二元朗白衣同埋七月二十一號嘅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涉及官警黑勾結，同埋平反六一二暴動定性，撤銷檢控示威者，同埋落實雙真普選噶。而呢一次集會亦都係要追究警方上個星期日，即係七月二十一號上環清場行動當中，喺冇預先警告之下向行人天橋下嘅群眾開槍。有網民係不滿警方對示威者連開36槍，有示威者一度危殆，好彩當時咧係有急救員係冒死拯救，如果唔係咧後果就不堪設想。而呢一次集會嘅服飾咧就係黑衫、頭盔、口罩，以示對警方濫用暴力的不滿，形式是和平、理性、優雅、智慧，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和理非轉化為和理優格。而我現在想補充一下，剛才是在一個清場行動當中，是我自己親眼目擊所見，就是其實警方在西營盤的一些內街裏面是不斷地連續去施放很多次的催淚彈。其實西營盤的內街裏面其實是有很多的民居和大廈是相當密集，其實那個催淚煙放射出來之後是很難去散去的，所以很多其實無辜的街坊都是中了催淚煙。其實當時因為記者在採訪的時候是走得比較前面，所以是很濃烈的催淚煙攻過來的時候幾乎是會有一些窒息的感覺的。幸好是有一些即係民居嘅大廈咧，佢哋嗰個即係大門咧冇閂實到，咁令到我咧係有機會可以即係走入去嘅大廈裏邊咧，係即係稍為係即係可以遠離到嗰個催淚煙喺街上邊嗰個嘅即係密集嘅個濃烈嗰個氣味。如果唔係咧，即係可能咧係會引致到窒息啊，或者甚至係暈低咁樣樣嘅。阿劉月玲，
係啊，湯雲啊，咁上個星期日就係七月二十一號，警方喺上環嘅清場行動咧就被質疑冇預警喺行人天橋上邊向地面嘅人群開槍，人權組織認為咁樣嘅做法有咩唔妥咧？
係咁，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旭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七月二十一號晚，佢哋嘅組織有觀察員係跟隨警方嘅速龍小隊係一齊上天橋，有錄影拍攝到9:48左右係有警員向天橋下嘅人群係冇警告之下去開槍，後來警方證實發射嘅係海綿彈。羅旭啟就認為，嗰一發子彈係警方當晚清場行動當中發出嘅第一發子彈，亦都係當晚清場行動當中警方使用嘅最高武力。佢批評警方嘅做法咧係違反警察通例嘅。聽下羅旭啟點樣講啊？
而第一槍就用佢當晚最嚴厲嘅武力。而嗰個做法咧係喺天橋上面自上而下向下咁射擊，咁呢個係非常之唔妥當嘅做法。更有甚者咧，就係呢一個第一槍咧，竟然全無警告嘅，咁亦都違反咗警察自己嘅所謂警察通例啊咁樣。警察通例第29章都講得好清楚嘅，就係話當佢哋要使用武力嘅時候咧，只能使用必要武力啦，係嘛？同埋喺使用嘅時候一定要有充分嘅警告，包括咧佢哋會使用咩武力啊，係嘛？同埋個武力嗰、那個。性質啊，種種嘅情況。
咁羅旭啟又表示，警方喺天橋上開槍係無助驅散橋下集結嘅示威者，因為作出驅散之前係必須要有清晰嘅警告，同埋提供足夠嘅時間俾人群散去。佢認為警方開槍之前提出強烈嘅呼籲，表明如果示威者再唔撤離就會開槍，呢一種出口術嘅震攝效果喺驅散人群嘅時候咧係相當關鍵。有時可能是比真正開槍嚟得更加有效的。劉宇玲，
係啊，湯雲啊，咁警方點解反對原先申請的上環遊行？咁同埋因應今日嘅七二八遮打花園反送中集會，有咩特別的安排呢？
係咁，港島區總區行動高級警司吳樂俊就表示，近日香港的社會環境氣氛可見，部分有暴力傾向偏激的人士，或者會騎劫和平示威遊行。警方考慮到公共安全，遊行主辦單位同警方可唔可以處理唔同地點發生嘅暴力事件，同埋示威者自發 物资链、传递物资同警方抗衡，对警方构成威胁，因此咧系向申请人发出反对通知书噶。吴乐俊又表示，警方根据自六月以嚟嘅示威活动经验，认为和平游行会唔会吸引到一啲暴力人士参与，主办方咧系将会系无法预计。再多糾察都是沒用的，而因應7月28日的中環遮打花園反送中集會，警方事前就其實已經在西營盤的西區警署和附近的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出入口加設大型的水馬，提防示威者在集會之後會重演上個星期日包圍西區警署和中聯辦。當日的示威者是向中聯辦大樓裡面懸掛的中國國徽咧，係掟七彈咧，係塗污呢個中國國徽噶。啊，劉月玲，
係啦，咁警方對721武預警開槍有咩回應呢？有冇公布當日清場行動施放嘅彈藥嘅種類，同埋受傷以及被捕嘅人士有幾多咧？
係咁，香港警方星期四7月25日召開記者會，公布7月21日上環清場行動當中係發射咗55枚催淚彈、5發橡膠子彈同埋24枚嘅海綿彈，係警方首次披露咧使用海綿彈呢一種彈藥嘅。過去警方咧亦都係冇提及或者介紹過海綿彈呢一種彈藥。而據香港立場新聞報導，該網咧係向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警方係幾時引入海綿彈，殺傷力有幾大？警方初步的回覆咧，就是海綿彈的口径咧係40毫米的 React One， 其他的問題咧稍後才會回覆。而警方消息人士就表示，警方在6月12日處理立法會警民衝突的時候咧，其實都有使用過呢一種彈藥嘅，只係當時咧並冇咧喺盧偉聰，即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嗰個記者招待會嗰度咧係有所交代。咁而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6月13日會見傳媒嘅時候就表示，6月12日整日施放咗大約係150枚催淚彈、幾發嘅橡膠子彈同埋20發嘅布袋彈。佢強調呢啲只係屬於初步嘅統計，並唔係最終嘅數字。盧偉聰當時又表示，警方使用嘅裝備同海外嘅國家處理暴動嘅時候使用嘅係冇太大分別，包括係胡椒噴霧、催淚水劑、胡椒彈、橡膠彈、催淚彈、警棍等等。佢形容係低殺傷力嘅裝備，但係佢冇提及有冇使用過海綿彈㗎。而立場新聞就報導，據以色列報章國土報報導，以色列警方喺處理2015年4月嘅警民衝突期間咧，亦都曾經使用過口径40毫米、彈身係橡膠、彈頭係海綿嘅海綿彈。最少咧係有2名分別13歲和20歲嘅巴勒斯坦青年咧，相信咧係俾海綿彈打中頭部致死。而該網目前咧係未能夠確認警方使用嘅海綿彈同以色列警方使用嘅係唔係同一種彈藥。而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亦都喺記者會上表示咧，7月21日上環有示威者破壞建築物，並且有襲擊客貨車司機等嘅暴力行為。警方清場嘅時候，有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磚頭、煙霧彈、汽油彈等嘅武器，能夠導致嚴重受傷和生命危險，因此警方是在沒有選擇之下使用適當的武力。他強調使用的武力是合法和相稱。而對於多間香港傳媒證實有速龍小隊的警員在沒有警告之下在信德中心對開的天橋上面從上而下向群眾開槍，謝振中就回應表示，當日不止一次在防線推進的時候以涵蓋式的警告，包括用旗幟展示將會使用的武力。他表示，警方防線推進的期間，警方通常是會到天橋的高位清場，以避免有人是高空擲物。而那個警員在天橋上面見到天橋下面有人掟磚，因此是發射海綿彈。謝振中表示，不能夠每次用武力之前都再作警告。警方又表示，7月21日至22日凌晨在港島區的示威當中，一共有14名傷者送院，直至到上個星期四，即是7月25日下午5時，仍然有1名男傷者是留醫，情況穩定。另外，7月21 一号至到二十二号喺元朗区嘅大型群众活动当中，亦都有47名嘅伤者送院，截至到星期四，即系上个星期四，即系七月二十五号下昼五点，仍然有3名男嘅伤者留医，当中一人危殆，一人严重，一个人稳定噶。刘月玲，
系啦，汤云啊，咁香港政府处理反送中风波同埋警方处理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嘅手法咧，就激发咗大批公务员罕有咁公开对政府系表达不满噶。咁请你讲下有关嘅情况啊。
是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近一個幾月以嚟處理反送中遊行集會同埋民間訴求嘅手法，激發咗大批公務員罕有咁樣公開對香港政府表達不滿。超過500名香港政府行政主任，即係 Executive Officer， 簡稱 EO， 最近係發表公開信表示，對香港政府處理反送中遊行集會同埋民間訴求嘅手法深表遺憾，並且係強烈譴責警隊喺7月21日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事件冇盡力咁樣保護無辜受襲嘅市民，要求香港政府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同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且以香港人加油作結㗎。而呢一封公開信就表示，自從6月起，數以百萬計的香港市民上街，更加有人不惜以身犯險，以死進鑑，清楚以行動向香港政府表達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意見。可惜特首林鄭月娥和問責官員對民意置若罔聞，強行為之於前，詭言浮說，暫緩論和壽終正寢論於後，終至到香港陷入困境。公開信表示，7月21日晚，白衣暴徒以保家衛族為藉口，公然在元朗進行無差別的恐襲，以製造恐慌，企圖令到市民噤聲，惶惶不可終日。他們對於特首和負責官員的處理手法深表遺憾。公開信又表示，自從上任以來，特首林鄭月娥一直強調施政是必須聆聽，近日又再三強調溝通，但是數百萬民眾的聲音在這2个月在街頭、在網上、在大氣電波當中不斷迴響，難道還不夠清晰嗎？特首林鄭月娥和一眾司局長和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在7月22日下午3点的記者會同樣是難免令人有行禮如儀的感覺，孤物論他的不及佢嘅不合時，同埋林鄭月娥同埋盧偉聰嘅表現係毫無承擔，更加係借詞逃避記者嘅提問。佢嘅所謂解説亦都令人咧係無言以對。請問喺特首林鄭月娥同埋高官眼裏面，香港市民嘅安全係唔係唔及中國國徽嚟得重要？公開信又表示，香港市民嘅信任對香港行政。對香港政府的行政和警察執法是至關重要，警隊在近來多次的群眾運動當中使用的武力的恰當性，他們認為或者未有專業知識去評論，但是對於部分警務人員的執法態度和行為，他們實在是不敢苟同。警隊的責任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市民以槍火射向示威者頭部，以亂棍狠打手無寸鐵的市民，以環境有敵意為理由撤離受薪崗位和工作，對眼前手持攻擊性武器的白衣暴徒採取放任的態度，跟市民說怕就不要出街，以及對記者惡形相向，這些是不是警察保護市民的專業所為？警察不但沒有盡保護市民的責任，更加有勾結暴徒之嫌，嚴重失職和違反專業操守，同為公僕，他們強烈譴責警隊這一次的此等的作為。而公開信又表示，因應廣大香港市民提出的5大訴求，促請政府當局必須要作出正面的回應，尤其是正式撤回修例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兩樣東西。而根據香港公務員事務局的數字，目前 EO 的編制大約是有3500人，即是參與聯署的人數已經是超過10%的 EO。而另外有來自超過44个香港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最近亦都發表公開信表示，過去2个月香港人表達訴求，但是香港政府依然故我咁樣拒聽大眾的聲音，又批評警方在7月21日元朗襲擊事件冇及時派員到場，令人對警方執法的能力是存疑，做法令人懷疑是政客勾結， 香港市民對警隊的信心咧係盡失，亦都令公務員質疑政府機構並非為民服務，更甚者係令到公務員成為社會主義嘅幫兇。係
啦，係啊，湯麗雲，係啦，因為時間關係咧，咁我哋同你嘅呢個連線嘅報導咧就係告一段落啦。唔該曬，湯麗雲。以上係《知音》第一記者湯麗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香港市民不顾警方反对，继续在港岛区大游行，团结与否成为是国民党总统大选胜败的关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经历星期六7月27号元朗的激烈抗争之后，数以万计的香港人星期日下午再次在港岛的闹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警方在清场过程当中是再次发射催泪弹驱散抗议者。游行原本预计从中环遮打花园出发，途经香港中联办，终点是中山纪念公园。香港警方再次发出反对通知书，反对游行和中山纪念公园集会，但是批准在遮打花园集会。示威者一度是逼爆集会的遮打花园，由于人流众多，大批人只是逼得上是花园周围的街道。不到四点，花园另一边的主要干道金钟道已经被大批的示威者占领，交通中断，大批人向金钟行进，一路高呼黑警无耻等口号。示威人士大多数是戴上口罩，打开雨伞，还有人戴上头盔。美国之音记者现场看到，晚上七点左右警方开始清场。台湾的国民党星期日在全代会上正式提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将会同角逐连任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是争夺2020年总统大选补助。但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担心国民党目前出现散沙的状态，如果党内是不能够团结，国民党会痛失再次执政的机会。星期日的国民党全代会上，国民党的领导人物前总统马英九、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以及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提名程序完成之后就快速离开。台湾媒体《中国时报》形容他们快闪离开，好像这次提名跟他们无关，提名的好像不是自己当初选出来的参选人一样。全代会上，国民党的部分院士长没有出席全代会，显示国民党一盘散沙，而且是不团结的隐忧。另外，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在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人落败之后出国，韩国瑜一直没有办法跟郭台铭通话，外界推测郭台铭是否会以独立参选人身份是角逐总统大选。评论认为郭台铭如果独立参选，必定会造成国民党支持者分裂。参选这次国民党总统提名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日前说，如果国民党团结，就任何难题都能够克服，国民党是不团结，现在就是会有问题。日本发生强震，但是未有发出是海啸警报。媒体说，日本当地时间7月28号是凌晨发生是强震，有关部门还未发出海啸的警报。路透社引述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的消息说，这次地震发生在日本本州的南部沿海，震级是 6.3 级。报道说，这个地震中央的中心估计有3000万居民感受到这次地震，目前还未有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报道。另外有媒体说，有关部门尚未发出海啸的警报。越南在星期日表示，当局上个星期四在首都河内的内排机场查获了55只的走私犀牛角，重达125公斤。这些犀牛角藏在石膏里面，警方用棍棒花了半日时间才将石膏打破，目前还未清楚这些犀牛角来自是哪一个的非洲国家。在破获这次犀牛角走私案的当日，越南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走私野生动物的关键的人物以及其他的两名的男子。警方在他们停在停车场里面的车里面发现了7具冷冻的老虎的尸体。越南查获走私犀牛角几日前，新加坡查获该国史上最大的象牙走私案。在运往越南的货柜里面，警方在截查3个原定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运往越南的货柜里面，查获了 8.8 吨的象牙和几百袋的穿山甲的鳞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 随着国民党党内初选的尘埃落定，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蓝绿两大阵营都已经推出各自的候选人，而选战亦都将会是日渐白热化。台湾选民将会在明年1月11号是作出选择。到底2020台湾总统大选将会花落谁家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报道。
国民党7月15号公布了2020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的民调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出人意料地以领先第二名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17%的大比数获胜，引发各界关注，亦都再度掀起了一股寒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系副教授余振华表示，韩国瑜本来就在民调之中领先国民党其他的参选人，他以较大优势胜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韩粉，也就是韩国瑜铁杆支持者的超强动员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这样说，
大概只有在韩国瑜身上可以看得到、哦、那这个其实对于民调输选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
这个大概只有在韩国瑜身上才能够看得到。可以看到无论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的民调的初选，谁有办法能够动员他的支持者在家里等电话接电话，其实都会占很大的优势。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质疑，在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和今年国民党党内初选一举杀出的韩国瑜，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之中或者风光不再，因为地方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形式有所不同，所关注的议题也有所不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表示，韩国瑜要想在总统大选之中胜出，仅仅是靠韩粉是不够的。
他怎么样去吸引中间选民？因为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韩粉是非常凝聚，但是也是非常僵固的。
他又说，总统选举是全国性的选举，你不能够可能好像袁市长、好像高雄市长选举，去靠一双脚，去靠组织。范世平又说，韩粉超强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在国民党初选之中，成为韩国瑜的致胜的武器。但是在总统大选和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对阵的时候，就有可能成为他的劣势。他又说，韩国瑜怎样去吸引中间的选民呢？他韩粉是非常凝聚，但是也是非常乡土的，然后他们对外的攻击性又很强，因为他们的凝聚力实在太强，所以他们的攻击力也很强。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说，这些人将韩国瑜看成了庶民的代表。他说，基本上这些人都是在经济和政治上这几年以来相对是弱势者，包括好像在政治上对中华民国有很强认同感，好像外省的族群，他们是年金被斩，他们也是外省军公教族群，他们在经济上剥夺感很重，所以这些剥夺感很重的人凝聚在一起变成了韩粉。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特聘教授廖达奇认为，韩国瑜在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靠打经济牌获胜，但是在台湾总统大选当中，经济议题在面对统独两岸议题的时候将会退居次位。
但是在全国大选的时候，经济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碰到两岸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的那个重要性还有它的特别变成选民思考主轴的那个关键性就会比较深。
他说，在全国大选的时候，经济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碰到两岸问题的时候，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还有他比选民普遍思考主族的关键性就会比较是其次的，就会比较是次要了。在赢得党内初选之后，韩国瑜还未有明确推出他的两岸外交和国防政策的理念，但是他今年4月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提出了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努力靠自己的口号。他又说，下一届台湾总统如果能够做到台湾安全、人民有钱，就是好总统。但是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特别是美中贸易战长期化的背景之下，韩国瑜将没办法不给台湾选民一个更为清晰的选项。廖达奇对美国之音说，两岸议题一定是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主轴，连外国媒体在落标题的时候都好像说是亲美和亲中的决赛，这当然就是靠双方包括蔡英文和韩国瑜在话语上面做进一步的诠释。纽约时报7月16号的报道说，韩国瑜的提名令到台湾选民在明年1月的大选之中作出残酷的选择，一是要倾向于华盛顿的政府， 抑或是倾向于北京的政府。在目前执政的民进党阵营，正是牢牢捉住两岸的议题，高举护台湾护主权的大旗，以期凝聚更多的中间选民。正是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四个邦交国访问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他的这次出访定调为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他在过境美国纽约的时候，前往哥伦比亚大选发表讲话。蔡英文说，台海两岸在文化以及政治上的歧义日渐扩大，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及法治的每一日，都令到他们同独裁政权渐行渐远。在他启程出访之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价值超过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包括 M1A2 主战坦克和毒刺防空导弹。这些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行政部门第四度批准对台军售案，亦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台湾进入大选模式之际，一些分析人士将这次军售解读为华盛顿对蔡英文竞选连任的背书。民进党仲猛烈抨击北京利用台湾自由民主开放的体制对台湾社会以及民众发动假新闻攻势加以渗透。蔡英文说，他们的民主得来不易，现时更面临境外势力的威胁和渗透，这些挑战亦都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他们会与理念相近的国家相互合作，一切确保民主制度的稳固。而在台湾，民进党计划从8月份开始在全台展开反红色渗透巡回座谈会。民进党主席卓荣泰说，2020年大选将会是台湾人民用选票决定台湾和大陆的距离有几远。台湾政治大学的余振华说，蔡英文显然是要跟选民说，他才是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领导人。
那我们看到最近其蔡英文的支持度上升，当然跟一连串外部的原因、外部的这个环境也很有关系，包括像这个美中贸易加剧。
他说，大家看到最近蔡英文的支持度上升，这些当然跟一连串外部的原因、外部的环境也都很有关系，包括好似美中贸易加剧、香港的反送中加温，然后中国大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这些都令到蔡英文捉住到一个着力点，又以国家安全护主权护台湾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预计韩国瑜将会在7月28号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被正式提名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在那个之后，韩国瑜在两岸关系、台湾外交、红色渗透等议题上面如何接招，将会成为2020台湾总统选战的关注点。在两岸关系上面，韩国瑜大体上继承了国民党的基本主张，就是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而在经济上，他亦都主张依托中国大陆市场拉动台湾经济，但是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之后，他对北京的立场有所转化。他说，如果当选总统，他不会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的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台北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节目之中，我们向你讲述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后的100日里面所发生的事。罗斯福1933年3月的就职演说，被千百万美国人带来了希望。这位新总统承诺要同摧毁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展开较量。就职仪式还未结束，罗斯福的政府就已经开始投入工作。当时美国新当选的总统是在3月而不是1月宣誓就职。当罗斯福和他的夫人埃利诺观看传统的就职典礼大游行时，他的助手已经开始工作。那一日，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大楼到好夜仲灯火通明，而且不单止在那一晚，后来的好多个夜晚都是这样。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政府官员当然有好多工作要做。罗斯福在上台后的三个月里面大刀阔斧，干劲十足。他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面，使国会通过的重要法案比以往大部分总统在整个任期内通过的重要法案还多。今日大家将这三个月称为罗斯福的百日新政。 1933年3月5日是一个星期日，亦是罗斯福宣誓就职的第二日。罗斯福要求国会过几日召开特别会议，仲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在经济好转前关门停业。此外，罗斯福仲禁止向外国出口黄金。国会应罗斯福的要求在星期四开会，通过这位新总统提出的所有建议。三众两院用了不够八小时就通过罗斯福提出的严格的新银行法，当日罗斯福就在法案上签字，使它成为法律。第二日，亦就是星期五，罗斯福要求国会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同样的，国会马上开会批准了总统的要求。星期日晚，罗斯福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他那个温暖而有力的声音传到千百万个美国家庭，给人带来希望。大家觉得他们可以再次信任美国的银行和政治领导人。星期一，罗斯福要求国会立法允许销售啤酒和葡萄酒，并向销售者征税。当时美国全国是有禁酒令的，但是国会再一次同意罗斯福的要求。罗斯福成功通过一系列法案的事，令全国兴奋不已。人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这位新总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首都华盛顿一片繁忙景象，空气中都充满活力，就好像雷雨的时候天空一样，行雷闪电，气象万千。全国各地的人涌向华盛顿，要求政府支持他们的想法。成千上万的银行家来到这里，希望政府通过他们有利的法案。各个领域的专家亦纷纷为挽救经济出谋策划。来自英国、法国、巴西、智利、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大使亦来到华盛顿，和罗斯福讨论经济与外交问题。成千上万名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的成员亦涌到华盛顿，想在新政府中找工作。美国人密切注视着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并为他们所看到的感到高兴。他们选罗斯福就是为了能够有一个有所作为的政府，现在罗斯福没有令他们失望。需要新政府采取行动的一个最重要领域是农业。美国农民在大萧条中受到的冲击最大，他们的人均收入在三年中从每年$162下降到只有$48，农产品价格下降55%，农民的平均购买力下降超过一半，很多农民一年所赚的还不足以购买工具和种子。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过剩。美国农民生产了太多的谷物、肉类和棉花，导致价格持续低迷。对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农产品消费者来讲，这个是好消息，但是对于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农民来讲，就是个灾难。罗斯福做了美国总统之后，雷厉风行的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人将他上任后的三个月称为白日新政。他通过限制产量的办法来解决农业问题，政府对谷物征收一项新税，这个就是提高谷物价格，降低人对谷物的需求量。联邦政府给钱棉农，叫他们摧毁一些棉花地，同时政府还收购并杀死了500万只猪，减少市场肉类的供给量。这些做法看来很奇怪，有些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只有销毁一些食物才能够使人都有饭食， 但是更多官员认识到这个是唯一可以限制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和挽救农民的办法。这项计划生效了，农业产量迅速下降。1933年同1934年炎热天气同好差的收成使谷物产量进一步下降，结果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的收入在四年中提高了50%。联邦政府还采取措施解决工业产量下降的问题。罗斯福宣誓就职时，美国工业产量在短短四年中已经下降了一半多，企业主只好降低成本，他们减薪裁员，但是这样做只能够使有钱消费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工业产量一降再降。罗斯福成立了全国复兴管理局，寻求与企业界的合作。很多企业主同意遵守，例如限制工人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停止雇用童工等规定，还同意改善工作环境，并与工会合作。而同时，罗斯福又成立了公共工程管理局，专门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岗位，叫他们去修建大坝、桥梁、河道和其他大型的公共设施。在货币政策上，罗斯福和国会决定美元不能够再与黄金价格挂钩。联邦政府采取的其他行动还包括通过房屋所有者法案，帮助很多美国人借钱还债，从而保住他们的房屋。还有就是通过银行保险法，使美国人不会再失去他们的银行储蓄。这项法律极大提高了公众对银行的信任。罗斯福同国会还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招募年轻人到农村去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这些年轻人种植树木，改善国家公园的环境。他们还同农民一起发展种植技术，保护土壤，抵御风沙和雨水的侵袭。罗斯福最具创意的政府项目之一是改善美国南部田纳西州周围的环境。田纳西河流域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区，那里的农民几乎没有电，树林里面树木稀少，经常有洪水。罗斯福和国会决定一个项目，将这些问题一起解决。新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大坝、清理河道、拓展森林、提供电力，成功地帮助这个地区的农民创造新的生活和希望。罗斯福政府头三个月的白日新政取得巨大成功。纽约时报一位记者形容说，从胡佛到罗斯福的过渡就好像从一匹行动迟缓的马一下改成坐飞机，突然之间整个国家都活动起来，各个地方都生气勃勃。记者弗雷德里克·艾伦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罗斯福的做法与胡佛的做法截然不同。罗斯福的政策不是防御，而是进攻。罗斯福更愿意扩大政府职能，大多数新法都是给普通人谋福利，财富的创造亦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在大学校园里面就见到校园里面到处都张贴了选举传单， 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咁佢哋分别就系 flip flop 以及 wishy washy。
Hey, Li Hua, who do you support for class president?
我觉得 Gary Lawrence 做学生会主席应该系唔错嘅，佢睇起嚟几老实又勤力啊。
Gary Lawrence?But he flip-flops all of the time. One minute he's in favor of increasing campus security, and the next minute he's accusing the university of policing its students.
Flip-flop? 咁係咩意思啊？你話佢一時話要加強校園安全，一時又批評學校監管學生太嚴。誒，flip-flop 係咪即係反反覆覆嘅意思啊
？Something like that. Flip, F-L-I-P, flop, F-L-O-P,is a term that's often used in politics. It means that a particular person suddenly changes his or her position on an issue.
Oh, flip-flop, 经常用在政治方面，但是改变想法也都没什么错的。每个人都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啊。
That's true, but when someone flip-flops a lot, it makes him seem weak and indecisive. People will not think he's a good, strong leader.
咁是没错，如果一个人经常 flip-flop,俾人嘅感觉就会觉得佢唔够果断，唔能够做个好领袖。
If Gary flip-flops a lot, how could he be a good student leader?
冇错，如果我哋因为 Gary 支持加强校园安全投咗佢一票，结果佢当选后又改变立场，咁就弊啦。
Exactly, I would feel as though I had voted for the wrong person.
冇错，咁真系选错人啦。诶，系啦 ，Larry， 如果我话我赞成死刑。但是后来又改变立场反对死刑，这样算不算是 flip-flop 啊？
That would definitely be flip-flopping.
但是一些政治人物经常这样改变立场的。
That's true, but they also lose support when they do things like that. It's very negative to be accused of flip-flopping in US politics.
哦，好在我不是什么政治人物，那我就可以随时改变立场了。
李华， what about Laura Wilson?Do you support her for class president, even though she flip-flops all of the time? I think she's so wishy-washy.
Laura Wilson 仲可以嘅，但系佢唔系经常改变立场咩？你仲话佢 wishy-washy， 咁有咩意思啊
？Wishy, W-I-S-H-Y, washy, W-A-S-H-Y, is similar to flip-flop, but it's an adjective instead of a verb. To be wishy-washy is to be weak and indecisive.
原来 wishy washy 的意思和 flip flop 差不多，只不过它是个形容词。这样说 Larry， 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经常改变主意的人好 wishy washy？
Yes, I can also call you wishy washy if you can't decide which candidate to support.
Hey, 我才不是 wishy washy， 我只是想仔细想下到底投哪个的票而已。
I know, I'm just teasing you.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wishy washy?
你要我举个例啊？诶，有啦，我哋个朋友 Lisa 一直都决定唔到系咪应该同佢男朋友分手。佢啊就系标准嘅 wishy washy 咯。
Yes, you could call her wishy washy because she can't make a decision and act on it.
讲到做决定，我仲未决定系咪应该为下学期嘅一个会议写报告。如果要写，负担又好重，不过就会得到学术界嘅重视。我而家仲决定唔到啊。
Quit being wishy-washy and make a decision. If it's worth it, then it's worth it. If not, then forget about it.
你讲就容易了，值得就值得，不值得就算。我并不想 wishy-washy， 就是不想做错误的决定而已。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the risk.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呢就是 flip-flop， 意思就是一个人经常改变立场，特别就是指那些政治人物。第二个常用语就是Wishy-washy， 就是形容一个人是很软弱，不够果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